我第一次见到的卡农，是位看起来和蔼可亲的老奶奶。那是个春分时节的假日午后，在辗转透过熟人及有关单位牵线后，我终于有幸与这位传说人物见上一面。见面的地点是位于大学对面的巷子里那家我特别喜欢的咖啡店。在推开响着铃声的木门后，已经入座的他朝我挥了挥手，并露出那丝毫不见岁月痕迹的天真笑容。肯定谁也不会察觉，这人便是那位拥有预知能力的传承者。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卡农了。卡农奶奶举起茶杯抿了一口，接着凝视着杯中自己的倒影说道，从最初的决定者到现在的卡农，经过了数不清的年头，我们卡农在每个世代的地位也都不尽相同。根据历史记载，卡农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甚至曾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存在，而这样如同传奇般的人物居然愿意接受我这名不见经传的写手的采访邀约，让我很是惊讶。于是我忍不住向他询问原因。你是位作家对吧？卡农如此反问我，而我在犹豫了一会儿后轻轻点头。我其实还挺高兴的，我们这些卡农在一路上遇过太多的人，见过太多的事了，却总只能带着遗憾的心情旁观这一切。他的语气在沉稳中夹杂着感慨，而如今在这个相对平和的时代，卡农的身份也不是那么广为人知。我就想着，是时候该把这些故事好好记录下来了。听闻他这发自内心的期许，我顿时感到自己身负重任，于是将手放到键盘上，带着忐忑却又坚定的心情说，请告诉我吧，在这一路上你们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呢？即使人的生命有限，但记忆却是能传承的。卡农奶奶开始缓缓向我道出这一路以来的所见所闻。在这漫长而无尽的旅途中，卡农近乎阅览了整个世界。他曾经见过那名传说中的女高音歌手，也见过那群戴着兔子头套的复仇者，见过那位长不大的神明大人，见过吸血鬼，见过各式各样的男女老少，并见证了他们相互交织并产生连结的过程。玻璃都市的建成是通往悲剧结局的开始，却为魔女带来了另一条通往快乐结局的选择。那位朝五晚九的30岁上班族，似乎也与那位曾梦想成为芭蕾舞者的姐姐有些相似。机械少女羡慕着能自由到往任何地方的旅行者，最终却回到了自己最初诞生的场所。正如那位伟大的旅行者启程的目的，也只是想寻回童年相伴的那位少女而已。认为决定这世界走向、决定各自命运的人，肯定都是身处故事当中的人们自身。卡农奶奶看向我，眼神中带着满满的真诚。而正如我正阅览着他人的故事一般， 此刻肯定也有人在阅览着我的故事。那些读者也是卡农吗？没错，我们都是卡农。充满着变数与不定的未来，肯定是没有人能预知的。世界被无数丝线紧紧缠绕着，也因此事事永远无法厘清出真正的前因后果。只有每个拉着线的人，在此时此刻，有权利为自己做出最无悔的选择。世上的无数生命都有着截然相异的生命历程，从各自的出生开始，衍生出与众不同的专长以及理念，逐渐将世界形塑成如今的模样。那理念可能不尽正确，也可能相互冲突，但世界不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碰撞中前行的吗？即使历史不断重演，即使不论重置多少次，悲剧都会到来，人们依旧会将各自的思绪化为行动，并期盼着世界终有一天能迈向快乐的结局。而我的行动便是书写了吧，即使是平凡而普通的我，也能透过书写影响着他人。如果有人能因为聆听了我所撰写的故事，体会了故事中人们的心意，而产生了一丝感触，或是一丝想尝试理解的念头的话，那么在那瞬间，我肯定也成为了其中一名拉线者，成为了这缤纷世界的一部分吧。于是，我写下了卡农以及这40篇的故事。